嗨，大家好，欢迎收看 Kenny 闹星球，我是 Kenny 高景炎。那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最近啊，我们要开始讨论一些 P League 之间可能球员名单要固定了。这些球员名单固定了以后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些球队会展现什么样子一个风貌呢？打到目前为止，这些排名到底意义是在什么地方？那有的球队会在球员名单固定以后会变得一飞冲天，或者是继续呢维持现状？我觉得这只是值得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那首先呢，我们看一看啊，今年的战绩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排名第一名的桃园领航员呢，是20胜11败的一个成绩啊，的确是非常的强大。不管是在他的战绩的表现，还有全员互相传球以及合作球的流动的一个成绩出来呢，都是让大家叹为观止的。你可以看到从球员的表现出来的数据呢，就知道各个在场上的球员们呢，在传球的节奏跟自己助攻的数字几乎人人有建树，所以在传球快速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得分的效率也是完全的往上升。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P League 的球队的战绩几乎要以稳定性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赢球输球，或者可不可以稳定的赢球的一个标准。在大部分的球队呢，都已经慢慢的在这3-4年里面稳定自己的阵容，稳定自己的教导的教练，快速的反映着球队可能面临的问题，所打出的成绩，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结果，越稳定的球队看起来成绩就是越好的。那领航员为什么今年打到现在看起来战绩是越来越好的？我个人认为看到现在呢，除了打球的风格是大家愿意分享球之外，洋将各自有好的表现，洋将有好的表现的同时呢，本土球员的表现跟参与也是没有少的。特别是领航员他的后场的球员非常的年轻，非常懂得怎么去黏住对方的球员，在防守面有很大的一个功劳。你看他们的洋将这个 Washburn 啊，去年就在这个球队的一个洋将，所以他打出了一个 21.48 分、13篮板，还有 2.41 次助攻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看起来得分篮板应该都是排名前5名跟前3名的一个位置。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中锋，特别在中间的策应，他又并不是非常的自私，他也很愿意分享球，在掩护的扎实度也很足够。有的时候呢，你要评判一个球员，你不是只看他的得分的数据、篮板的数据、超截或助攻的数字，你还要看他打球的过程跟内容来说，他是不是有很扎实的制造队友掩护的机会来协同他们得分。那领航员很明显的在这一块扎实的演出，才会打出今天这样子的成绩。他的第二得分手呢，平均16.8分、4.24个篮板，这个是 Mix。那第三得分手呢 ，Travon Grant 的13.33分跟6.67次助攻。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第四得分的洋将这个 Alex Brown，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三分射手，有7尺的身高，但是可以在三分线徘徊，你是绝对不能让他有空档。当你有一个7尺在里面可以单打，一个7尺在外面可以把对方第二高度给拉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你单打的空间跟得分的空间相对的就变得更大了一点。那更重要的呢，领航员除了有优异的洋将的组合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得分双位数的得分手，就是卢俊祥。卢俊祥在今年呢，得分的能力跟得分的效率仍然保持非常高档的水准。领航员目前为止排名第一名的位置呢，他的功劳是绝对功不可没的。那看完领航员的第一的排位之后呢，我们再看目前为止排第二名的梦想家。梦想家19胜11败，也打了30场的比赛了。你看他们的洋将阵容稳不稳？稳啊！虽然 Chris McCullough 膝盖受伤回来了以后呢，有几场比赛是有这所谓的 time management，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成绩单仍然是凶悍，外线攻击非常的精准，切入攻击够犀利，再加上禁区坐镇的这个 Gilbeck， 平均11.17分、11.9个篮板，你感觉起来好像得分的方面并没有非常的强悍，但是他的 Julian Boy 有17.85分，还有这个 Marble 可以攻下20.38分，所以在得分方面呢，他的洋将的协助是没有少的。再加上这几个洋将，不管在身高的防守的延展性都是非常的足够的，所以在攻守两端洋将都可以保护 一定的一个禁区的水准。那你再看他本土的得分好了，他够不够稳呢？非常的稳定。他的球员在过去这几年都很明显的，他想留下的人都继续留在阵中。那今年又加入了一些像外围的射手，像简浩 Randy Walker 今年的得分也上了双位数，这是去年他所没有的一个数字。再加上呢，这个林俊杰平均15分4篮板跟 5.77 次的助攻呢，明显的已经是成长成为梦想家的一个，这是一个稳定的球队，而且防守之强悍，得分呢也算是有一定的这个平均攻击的水准，所以目前为止排第二名，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联盟前三名的球队，虽然现在第一、第二名是领航员跟梦想家，但是国王队本来就是应该在排名前三名的行列当中，这个我们得等再来讨论。现在呢，我们要讨论就是目前为止排名第三名的新竹玉鼎工程师队。工程师队呢，拥有非常强大的禁区的阵容，而且拥有非常强大的洋将的阵容。他光是你把球员的名字放上去，有艾夫伯可以算是得分王型的球员，然后 Deontay Davis 这个球员的能力跟他的水准已经是非常高档的，那但是他有没有打出他该有的一个企图心，这个是我们有待考量的。但是呢，受伤一段时间，休息了很久，回来的第一、第二场没有打得非常棒的 Earl Clark， 却在过去这两三场比赛里面完全的恢复他应有的一个水准，17.33 分的平均得分跟11.33的篮板。那有了这三个洋将的坐镇，再加上禁区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可以算是禁区保镖型的霍利菲，那这样子的一个禁区的洋将的阵容呢，的确让大部分的球队都非常的难打。那今年工程师他有在本土的球员有特别突出的人吗？如果你仔细要讲的话，我仍然是必须要讲高国豪绝对是联盟前三后卫，因为呢他平均今年的得分也可以上到双位数，在13分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也让工程师在有稳定的洋将的作为，再加上本土球员其实在最近的三分火炮的猛烈攻击之下呢，现在已经爬到第三名的一个位置。第四名呢，我认为是应该排名前三名的球队，那就是这个新北国王。新北国王今年出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他有太多的一些事情发生在这个球队的身上，让他有点招架不住。这个完全是球场以外的事情，或甚至呢，在球场之间，可能有人情绪控制不好所发生的一个结果。那情绪控制不好呢，我认为这是短暂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影响到整体长期的发展，那这个就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呢，这个 Byron Mullins 离开，本来去年的洋将的 MVP， 今年因为一个小小的争吵，自己发了脾气离开了球场，所以国王队必须要马上做调整。记得我刚刚讲的，什么是很重要的？稳定性。那你马上换一个人把他丢进来，你会期待他打得很好吗？很困难。即使他打得很好，跟别人的配合的能力，跟别人配合的这样子的出来的一个 synergy， 就是共同打出的一个默契，跟多出来的一个能源，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五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会很容易的出现的。所以呢，在这种新的阵容，完全又是一个新的打法或者新的队友，你要他打出稳定的战绩，困难度非常的高。因为国王呢，虽然你从账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新加入的主力得分手是林书豪，目前为止球队得分最多的就是他，平均22分，但是他还要需要跟队友适应的时间，那再加上他最近又是受伤又被禁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两个最主要的球员在国王是缺席了很久很久。那另外一名球员呢，就是 Quincy Davis， 他现在也被禁赛的一个情况。国王队的战力在最近为什么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已经从第一、第二掉到第三、掉到第四呢？就是因为本来他的竞争优势现在已经不在场上，他的竞争优势不在场上，国王就这样子会一直下去吗？我不这样子认为，因为他绝对会有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停损，然后呢，这些新进的球员，像 Austin Day， 像 Wendell Lewis。他们会慢慢的融合这个球队的作战的能力，因为这个球队仍然有三个得分上双位数的本土，那就是杨敬敏、李凯燕还有林书伟，这三个得分上双位数的本土，他们如果可以慢慢的把新加入这几个洋将 融入攻击的阵容里面，再加上林书豪的回归，我认为国王队往回爬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五名的球队呢，就是富邦勇士。富邦在过去啊，一直都是最稳的球队，洋将稳，本土稳，老将稳。那今年呢，因为打 EASL 日常练习比赛的时候呢，年轻的出去打 EASL 了，老将留在国内自己做训练，然后这样子呢，你认为说会有很好的一个互相一起练球的默契吗？我认为有问题。那再加上洋将的不稳定， Michael Singletary 一受伤了以后，通常这个在富邦最受依赖得分的点，不管在里面或者在切入或制造犯规或在防守的经验，他一受伤之后，富邦整个洋将的体系有点变成一个新的适应。江城虽然有很大的得分能力，抓很多篮板，跑动速度够快，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掌握篮球然后来主导球的攻势。同样的，塞瑟夫也没有这个办法。所以现在他们的洋将呢，到了现在已经换成了泰勒，然后换到了 Prince 伊北，还有塞瑟夫跟 Johnson 仍然在阵中，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让他们的球队又是一个新的适应。再加上今年呢，富邦勇士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本土球员得分可以上双位数，虽然林志杰最近也有上场时间开始增加，他的得分也上了双位数，可是前面有太多打时间短的时候呢，让他的数据 suffer 到现在大概 9.5 分左右。那再加上呢，这个喷射机张宗宪呢，他的阿基里斯腱又有点受伤的一个情况，所以富邦的得分点没有办法很 consistent， 就是均衡的继续维持在双位数。所以今年富邦有没有机会呢爬到第四名的位置？我认为以现在工程师的强悍度，还有国王的可能林书豪回归以后的强悍度，他们要在这几个球队里面拿下胜利然后继续往上爬，这个机会会是非常非常辛苦。不过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富邦本身就是非常具有经验的一个球队，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以趋势来看，富邦比较跟没有经验配合的洋将继续的打拼，要击败像国王还有现在打得正顺的工程师绝对会是有一点问题。那我刚刚在提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我认为在球季当中更换总教练的工程师也是在他的战力的调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指标。球队有新的目标、新的指挥、新的想法，还有新的一个精神。那这个可能是做不好的话就负面一直往下了，但是很明显的他现在是有一个正面的引导跟正面的影响，导致球队的战绩呢是往上爬的一个现象。那最后一名呢就是钢铁人队。可能在最近这几年虽然有一些稳定的球员，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主力的攻击手还有主力的选手还是一个新的适应的过程。那这个球队有蛮多的球员可以单场比赛得分上双位数，但是呢在上场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在调度上面的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没有任何一个球员除了在这个球队可以算是最稳定的外围射手队长吕振如呢，平均 12.9 分的得分，但是他因为膝盖的受伤呢，导致整个球季应该是报销的一个情况。很多球迷在问我吕振如今年球季回得来回不来，我看到他的膝盖，他的腿呢在手术之后恢复的非常的快速，而且他复健的企图心很强，两个腿的大小已经是一样的，但是你真的要一个职业球员可以在整个膝盖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术结束之后几个月就要回到球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职业场上的竞争性强度真的是太强太强了，不要说你是受伤的情况，你坐在旁边坐个四五个月然后没有打球再回到球场，你要跟得上那个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球季可能大家看不到吕振如了。不过呢，钢铁人目前为止的状况就是他的得分群三个洋将，一个平均 23.75 分 10.14 个篮板，第二个 23.73 分平均 5.62 个篮板跟三次的助攻，第三个 25.8 分平均 10.2 个篮板。这三个人应该是占联盟位置得分排名第一第二跟第三了，那为什么还赢不了球？调度合作，我刚刚讲过的一个问题 chemistry， 你有没有长期的在一起的合作，还是呢你换了这些有能力的球员上来了以后，他们也许可以有自我能力的一个发展， 但是他们有没有办法融合团队的一个战力，团队的战力的融合，你才能让每一个球员有适当的发挥，最后的结果才是赢球跟输球。那所以这个再一次证明，有能力的球员但是无法有很稳定的合作的默契跟互相整合的一个内容，你最后要打赢这个篮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那再加上呢，今年很多的球队都有面临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求胜的欲望太高的时候，受伤的几率也是一起来提高的。你看到今年在比较后半段的球队，哪一个不是主力球员的 重大的伤势，让他损失了一个可能一般可以主宰比赛或者稳定军心，或者是呢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选手。后半段这几个球队几乎都是因为有影响力的主力受伤而造成最后可能输球的一个结局。球季结束之前，这个排名有可能会改变吗？我觉得是绝对有这样子可能性。因为呢，以现在的这个节奏看起来呢，前三个球队他们的稳定性是足够的，后三的球队他的稳定性是比较不足够的，不管是在人员的新加入、加入的时间点以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都是如此。所以呢，在球季进入季后赛之前，名单还有可能会上上下下，特别第三、第四、第五名呢，感觉起来差别也没有差到很离谱的一个空间。所以在最近的这一两个礼拜里面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要继续的关注霹雳里面这几个球队赢球输球的一个内容，因为更精彩季后赛比赛开始之前的赛事呢，我相信就在未来的这两三个礼拜里面会发生，这个是拼的生死斗的一个时刻了。所以喜欢看精彩刺激的比赛呢，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继续的跟随。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也到了一个段落，那在下个礼拜的四呢，我们也会提供给各位更精彩节目的内容。你好，我是高景言，这是 Kenny 脑星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